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5月3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下星期访问中东之前将会宣布重大消息。德国新总理艰难当选，美国祝贺员继续合作。普京5月8号将会会晤习近平，同时计划9月访华。川普削减4亿补助，哥伦比亚大学裁员大约180人。川普召开特别工作组会议，朱利安尼的仔将会负责明年世界杯比赛。美国参议员警告，拍卖军用无线频谱将会面临入侵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透露，在他下星期启程前往中东访问之前，将会有一个重大宣布。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的时候说，我想在那阵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告要发表，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不过这个是非常正面的消息。川普将会在5月12号启程前往中东，他今次中东之行将会访问包括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预计5月16号结束。川普总统此行已经为部分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以色列人质家属带来希望，他们期待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能够取得突破，令人质可以返回家园。川普表示，他正在努力结束战争，同时一直都推动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关系的重大外交突破，但是利雅德方面因为以色列坚持继续战争而暂缓行动。德国保守派领袖默茨在联邦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投票未能获得足够票数之后，星期二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当日在一份简短声明说，祝贺默茨当选德国总理。国务院发言人仲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同德国同佢下一届政府合作，确保美国同欧洲的安全。69岁的默茨说，他计划星期四同川普通话。上星期五，美国副总统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严厉批评德国政府将德国选择党 AFD 列为极右翼政党。孟斯指责德国政府重建柏林围墙。今年2月，孟斯在慕尼克发表演讲，声称欧洲的言论自由正在衰退，此举已经令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感到沮丧。面对日益增强的俄罗斯威胁和不明朗的美国军事保护，默茨领导的新政府承诺会加强德国的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怒号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8号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普京计划在9月初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5月6号表示，有29位各国领导人将会在未来几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俄罗斯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80周年纪念活动将会由5月8号至11号举行，传统的年度军事阅兵将会在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乌沙科夫透露说，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在内，来自世界的29位领导人将会出席胜利日纪念庆祝。乌沙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发出了邀请，但是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有美国官员参加。他还表示，北韩军队不会参加阅兵，北韩大使将会出席。在4月份，平壤首次公开承认他的军队在俄罗斯前线和乌克兰军队作战。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宣布，因为川普政府撤销超过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会裁减接近180名员工，大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20%。 美国教育部指出，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够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太事件，违反联邦反歧视法。今年一月，川普总统签署第14188号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大专院校里面的反犹太骚扰同埋暴力行为。哥伦比亚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要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大学长期未能够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忧虑。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冻结提供给哈佛大学$22亿的补助。川普星期二任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仔安德鲁·朱利安尼领导2026年世界杯足球美国总统特别工作组，负责在北美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该特别工作组是今年3月根据总统行政令成立的，目的是协助规划、组织和执行下个月举行的国际足协俱乐部世界杯足球赛和更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将会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比赛。川普星期二还在白宫主持召开了该特别工作组的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国际足协和美国政府的官员，目的是宣传这个重大赛事的筹备计划。川普在会议说，这个小组将会共同帮助规划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安全、最非凡的足球锦标赛。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表示，出售五角大楼持有的军用无线电频谱可能危及总统川普指示开发和部署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军事项目。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坎特威尔在致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信表示，在我们还未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拍卖无线频谱将会令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入侵风险。坎特威尔是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和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克鲁兹试图推动国会恢复 FCC 的频谱拍卖权限之后发出的警告。克鲁兹在3月25号要求国家情报局总监加巴德调查中共是否秘密采取行动来阻止美国国会扩大无线频谱拍卖权。
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星期二宣布，美国当局破获了本国历史上最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了 11.5 公斤芬太尼，其中包括大约300万粒芬太尼药丸。邦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至今为止我们国家打击芬太尼和贩毒活动最重大的胜利，并补充说，这一次大规模行动针对的是对我国境内最大、最危险的贩毒和外国恐怖组织之一。邦迪说，美国当局逮捕了该犯罪团伙的头目阿尔贝托·萨拉萨尔·阿马亚，这一个人是墨西哥大型贩毒团伙石拿罗亚·卡特尔的高级成员。邦迪说，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当局将这些毒贩关进监狱，而且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将他们关起来。他解释说，当局不打算将拘捕的其中6名非法移民遣返回墨西哥，因为释放他们，尤其是释放到墨西哥，会给未来留下非常大的风险。邦迪补充说，在今届政府的领导之下，将他们送回墨西哥继续他们的毒品生意是不可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星期一警告说，中共一直在度通过华为等企业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真正的地缘政治威胁。之前有美国智库报告说，中共的全球卫星互联网平台可能会削弱西方国家的信息自主权。中共的卫星网络技术和一带一路项目相结合，可能被用于数据监控和网络控制。卡尔表示，近年来中共通过华为等企业积极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网络，美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卡尔的主张得到了特朗普政府支持，强调美国需要在 AI、 量子计算和物联网领域保持领先。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在5月初宣布，将在5月22号表决一项新规，而禁止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实验室为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服务。此举被视为美方进一步收紧对中方相关企业技术准入的最新举措。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宣布，因特朗普政府撤销逾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裁撤近180名员工，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 20%。该校代理校长克莱尔·直普曼和三位高阶主管联合发表声明，坦言裁员是极具挑战的决定，但在审慎评估研究活动和财务状况之后，别无选择。尽管校方在审查期间维持受影响员工的薪资和津贴，最终仍不得不通知约180名教职员不续约和解聘。美国教育部指出，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事件，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今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第14188号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高等院校中的反犹骚扰和暴力行为，哥伦比亚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教育部长林达麦马洪表示，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长期未能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忧虑。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星期二表示，在与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的诉讼中胜诉，获得1.68亿美元的赔偿，结束了双方长达6年的法律角力。这个是全球首次有间谍软件制造商因入侵智能手机平台，破坏其技术完整性而被追究法律责任。NSO 旗下的间谍软件 Pegasus 曾被广泛贩售，允许客户绕过加密远端控制手机，并在全球多个被揭发用在监控人权律师、记者和政治意见者。这项漏洞允许攻击者只需要拨打一通未接电话，即可在无需用户回应的情况之下，远端安装 Pegasus 并控制该手机，启用麦克风和摄影机，删除通话记录，取得图片和位置历史等内容。这一次裁决为监控科技产业敲响警钟，成为全球首次有法院追究间谍软件公司对平台漏洞滥用的法律责任。 NSO 的这一次败诉亦都可能为苹果、亚马逊、Android 等被攻击平台铺路，开启更多类似诉讼。星期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在国会表示，5月7号是真实身份证法即时生效的日子。根据真实身份证法，18岁以上旅客在美国境内搭乘国内航班或进入联邦大楼和设施，都需要出示申办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或者护照卡等替代证件。洛姆表示，从星期三开始，旅客仍然只需要正常排队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他说，如果身份证件不符合规定，他们可能会被安排到其他队伍，需要多走一步增加验证，但仍然可以乘坐飞机。他补充说，因此我们将确保尽可能顺利地执行，确保旅客能够按照预定的行程出行，但我们亦都要告诉大家知，这项法律将会得到执行。法律允许政府知道有哪些人在这一个国家，他们是什么身份，以及他们是不是有权旅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实施禁止跨性别者服兵役的政策， 该案源于特朗普总统在1月针对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现役和准军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说，与个人性别不一致的性别认同和士兵对光荣、诚实和纪律严明的生活方式的承诺相冲突，即使是在个人生活中亦都是如此。一个男人声称自己是女人，并要求他人尊重这一个方言，这个和军人应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精神不相符。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新行政命令之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指示五个大楼暂停招收有性别认同障碍病史的人，并暂停军人的性别确认手术。国防部随后在2月出台新政策，规定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不可以服兵役，除非获得豁免。各种军种必须在3月26号前开始识别。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多家媒体礼拜三报道，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前往瑞士，并在礼拜六和中共高层经济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这个是这轮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双方首次正式接触。根据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贝森特和格里尔礼拜四将启程前往日内瓦，此行亦将会晤瑞士总统海勒苏特，商讨对等贸易议题。礼拜三较早时，中共商务部亦都宣布将重新同美方接触。中共外交部已经确认，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作为中方牵头人，在访问瑞士期间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虽然双方已经确认会晤安排，美国政府似乎并未将这一次会谈定义为正式谈判的起点。在宣布会面消息后，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这一次会谈的目的在于降温，为下一阶段的经济磋商创造条件。当地时间礼拜三，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印度对他发动空袭后，已经成功击落5架印度空军战机，并强调所有战机都在印度领空内被击落，巴方没有任何机损。此举使印巴冲突进一步升温，引发国际关注。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被击落的印度飞机包括3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1架米格29和1架苏30战机，巴方称是自卫行动。此外，一架印度的客轮无人机亦被击落。印度国防部尚未对此作出公开声明。如果该消息准确无误，这个将是印度军队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损失，并有可能进一步使局势升级。在此之前，印度空军早前已经对巴基斯坦境内和巴洪克什米尔目标发动空袭。巴方指控此举导致平民死伤，并引发克什米尔停火线沿线多处交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总统川普都在社交媒体上说，正密切关注印巴局势，并希望双方能够迅速结束冲突。礼拜三在华盛顿举行的慕尼克领导人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彭斯证实，美中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战略协议对话。在与欧洲的关系上，他强调那些认为可以在美欧之间制造隔阂的想法是荒谬的。川普总统发布全球关税后，中共趁机拉拢欧洲。礼拜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中欧建交50周年致贺电给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在贺电中呼吁欧盟领袖和北京站在一起，反对单边主义，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美国副总统彭斯礼拜三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欧洲在同一阵线上。曼斯说，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息息相关，而且将永远这样。在我看来，认为你能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打入一道坚实的隔阂，是完全荒谬的想法。但他亦强调，美国和欧洲对过去20年的安全态势过于安逸，而 而这种态势不足以应对未来20年的安全需要。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际，乌克兰无人机礼拜三连续第三日袭击俄罗斯首都，迫使大多数机场暂时关闭。乌克兰已明确反对习近平此行，认为此举等同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习近平预计礼拜三晚间抵达莫斯科，礼拜四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并在礼拜五出席红场胜利日阅兵。据莫斯科市长通报，俄军礼拜三晚击落至少14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航空管理部门亦表示，莫斯科多座主要机场一度停飞，大量航班取消。乌克兰方面就指控俄军对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一名母亲及儿子死亡。中共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在俄乌战持续之际，长期向俄方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与致命无人机。乌克兰外交部礼拜二呼吁各国不要派军队参与红场阅兵，并暗示这类行动将违背某些国家对战争所持的中立立场，明显针对中共军队可能参与阅兵一事。近日泰国政府发现中共国企中铁十局参与承建的泰国审计署大楼的工程监管文件上，有30名工程师的签名是造假。该大楼在3月底的地震中倒塌，成为当地唯一被震塌的建筑。据当地英文媒体曼谷邮报报道，泰国警方特别调查局礼拜二召开会议，介绍了对审计署大楼倒塌案的最新调查进展。调查人员发现已经有30名工程师话俾特别检查局知，佢哋冇喺监管文件上签名，嗰啲签名系伪造噶。目前只有8人承认曾经喺该监管文件签名。调查人员怀疑施工方可能非法更改建筑设计，并使用唔合格嘅材料以降低成本。特别调查局指出，此案的关键证据包括被盗用签名的工程师证词，以及来自施工现场的证据。在收集重要证据完毕后，当局准备将涉案的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总经理张全令及3名疑似化名股东的泰国代理人移交检察官，准备司法检控。两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川普总统计划在下个礼拜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宣布，美国将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或阿拉伯海湾。上述两名官员在礼拜二匿名披露这件事，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尚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力推更改一片伊朗南部沿海水域的名称，但伊朗坚持使用波斯湾，并强调这一名称由16世纪以来已经有深厚历史根基。相对在中东多国，阿拉伯湾是主流用法。伊朗对这个议题态度强硬，2012年曾经因谷歌地图未标注该水域名称而表示要起诉。川普早在2017年就曾经使用阿拉伯湾一词，引发伊朗抗议。这个礼拜三，伊朗外交部长警告说，出于政治目的更改历史名称是对伊朗人民的敌意行为。川普此行除了造访沙特，还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这些城市都位于该海湾沿岸。娱乐巨头迪士尼公司礼拜三宣布，将在阿拉伯联合酋总国首都阿布扎比建造一个主题公园和度假村。这个将是迪士尼在全球的第7个主题公园和度假村，亦是在中东地区的第1个。迪士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公司和阿布扎比当地的 Mira 公司达成了交易，将在阿联酋首都打造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度假区。这个将是一个海滨度假胜地，位于阿斯岛，该岛是世界一流的娱乐休闲目的地，连接住中东和非洲、印度、亚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吸引大量游客。迪士尼指出，阿联酋地理位置优越，全球1/3的人飞越该国都只是需4小时航程，这个令阿联酋成为了重要的旅游门户。阿联酋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航空枢纽， 每年有1.2亿的旅客途经阿布扎比和迪拜的机场。新度假村将由 Mira 全面开发和建设，迪士尼甲技传奇的幻想工程师负责创意设计和营运监督。在川普政府实施广泛的关税政策前，美国企业陆续加速入口商品，导致美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飙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包括商品和服务的3月国际贸易逆差达到$1405亿，和2月份修正后的$1232亿相比，增长了 14%。 而之前市场预期3月贸易逆差是$1370亿，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由$309亿攀升至$483亿，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由$266亿缩小至$248亿。3月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企业赶在政府实施关税政策前增加采购量，购买了更多的药品制剂、金属制成品、乘用车和电脑配件等入口商品，推升3月入口额增长 4.4%， 达到创纪录的$4190亿。同时3月份出口增长缓慢，只是 0.2%， 但仍然达到创纪录的$2785亿。其中工业用品、乘用车、天然气和电脑配件领先，而民用飞机的出口额下降。礼拜二晚间，美国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及总务管理局联合宣布，对华盛顿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展开调查。前一日礼拜一下午，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占领了一栋工程大楼，要求该校终止与波音公司的关系。波音公司已经向华盛顿大学捐赠超过$1亿，其中$1000万用于工程大楼建设。该公司亦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关键供应商。校方表示，身穿黑衣的示威者用家具堵住大楼正门，并用垃圾箱封锁了附近道路，占领活动持续几个钟头，最终约30名涉案者被警方逮捕。美国教育部礼拜二表示，已经对一宗校园反犹太活动展开调查。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一份声明中说，华盛顿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暴力和混乱，是近年来我国很多精英大学校园中反犹太主义骚扰和无政府状态的又一令人震惊的表现，这种破坏性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中国五一长假刚结束，多地商户表示，今年五一是生意最差的一年，人多不消费。中共文旅部礼拜二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一长假中国国内出游3.1亿人次，同比增长 6.4%，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802.6900万元，同比增长 8%， 人均支出同比增长 1.5% 至574.1元，日均115元，但仍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人均支出603.4元，日均151元。很多人在 X 平台上表示，没有感受到官方所讲的旅游增长的情形。有酒店老板表示，今年游客数据增加，酒店生意就比去年差了很多。一位上海博主表示，五一街上游客特别多，就是不入店铺买嘢。据大纪元采访一位大陆媒体人表示，今年五一期间，因为大家都没钱消费了，好多免费景点是人满为患。还有大陆个体业者告诉大纪元，贸易战加上经济萧条，大环境造成老百姓不敢消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为最后一搏，四中全会新掌权人竟然是他。在美中会谈即将到临之际，中共竟然偷偷制出降准减息政策，隐藏什么目的？印巴冲突急剧升温，专家警告说，那可能是一场即将爆发的代理人战争。 可怕，中国预防针的后遗症现在大爆发，真相一一揭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8号星期四。习近平7号前往莫斯科展开为期3日的重要访问，包括将会出席一场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同时展现对普京的支持。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正值中美贸易紧张加剧，克里姆林宫6号发表声明，赞扬中俄关系是合作的真正典范，表示两国关系正处于最高位。声明指出，普京和习近平将会在一对一的会谈讨论乌克兰议题和俄美关系。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认为，习近平等于是将俄乌战争和中美关税战这两件事交汇在一起，其实亦是变相向川普示威，就是面对关税大战，习近平还是有盟友的，这个坚定的盟友就是俄罗斯。习近平今次参加阅兵还是冒了一些风险，因为如果乌克兰袭击莫斯科的话，习近平的安全亦都是没办法保证。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江伟平认为，习近平本人肯定不愿意去，因为政治老人安排他去。习近平现在是身不由己，只能够听从吩咐，是被迫赴约的。张天亮分析说，如果习近平今次访问能够胜利回来，譬如说还冒了一些险，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轰炸的风险，等于是为自己累积政治本钱，或者说是树立一些党内的威望。我们知道现在再过4-5个月的时间，四中全会就要召开，围绕四中全会会有很多角力。6号还有人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会让出总书记一职，同时习近平会逼退赵乐际，然后被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习近平总书记的职位会让给丁薛祥，总理的位置就交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但是这只是一些传闻。资深媒体人李牧阳亦都说，6号网络上大家都见到了，有很多人揭炒四中全会大变局的消息。据说中共元老是形成决议集体逼供习近平，传闻胡锦涛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主要就是温家宝、黄奇山和曾庆红起的作用。但是李牧阳表示，有一位大陆网友向他爆料，中共高层确实发生变化，主导变化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身后称为小木匠的原政国级领导人李瑞环，他是更主要的力量，整个事件的导向。李牧阳表示，但是他不清楚这位发邮件的网友究竟是什么身份，更加没有办法去核实，但是他认为可能性很高。李瑞环早年在天津执政的时候，各种惠民政策是深得人心的。李瑞环是坚定的倒习派，和胡锦涛私交最好。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经要求胡锦涛平反六四，就连当年中共的大魔头江泽民，他掌权的时候，在李瑞环10多年执政当中，一直和江泽民纠缠，被称为江泽民黑星。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所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都被迫表态，只有李瑞环是一个例外，一次都不提，他非常明确支持法轮功。李牧阳说，我本人亦都亲自听到李瑞环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修炼法轮功是由他的仔的病情开始的，据说他的仔生了脑瘤，医院解决不到之后，后来通过练法轮功好翻。而习近平掌权这12年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日都没有停止，而且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还亲自推动了对海外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对这样的一个好坏不分、倒行逆施的蠢材，李瑞环这样的人，他会不反感习近平吗？他会不主动去推翻他吗？张天亮表示，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习近平是否还有权力的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剩下一个人，就是张友侠， 何卫东已经落马，习近平可能会保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然后再要任命一个文官。如果这两件事都发生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习近平在二十一大退休了。如果今年四中全会没有文官被保入中央军委担任副主席的话，我们就不用讨论习近平就是没有失去权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资深媒体人江峰说，中南海内部消息爆料，说普京由2024年底就多次催促习近平确认出席胜利日阅兵，但是北京就拖到5月4号才硬着头皮官方宣布，在中共外交史上实属罕见，明显是背后有高层的激烈博弈，去可能是有去无回，不去就等于公开承认普京倒向白宫，而习近平最终选择去，透露出北京的无奈和焦虑。据中南海人士爆料说，北京曾经一度考虑过用替身出席红墙阅兵，但是普京立即就不高兴，一是你就亲自来，一是你就不好来。习近平在上海停留的日数超过往常这段时间，期间他紧急召见陈吉宁、袁家军和胡春华等60后的核心人选，密谋暂时接班议案。陈吉宁、袁家军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被内定为总书记和总理。胡春华6号和李志团派的丁薛祥是中间派这种两集两团一中的结构，摆明是为了保证一旦党魁在红墙出事，北京政权不至于没人接手。跟着下来，我们就持续关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会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中共外交部7号公布，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9号至12号出访瑞士，期间将会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今次会谈是应美方请求举行的。另外，中共还制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减息的货币宽松政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暗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至暗时刻呢？自媒体人在野说表示，前几日还在喊脱欧就脱欧，我们不怕，但是现在中共就似乎亲自下跪，因为中共已经没有退路。地点选择在瑞士，所讲的说话是经过精心设计，应邀访问看似是光鲜体面，讲穿了是怕，是向现实屈服。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7号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宣布，下调存款基准金率和减息，将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同时下调政策利率 0.1 个百分点，由目前的 1.5% 下调到 1.4%， 同时下调住屋公积金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中共选择在同美国举行关键经济贸易会谈之前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减息，他的意图引发外界多方猜测，或者是北京试图向美方释放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信号。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官方数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作出的，即使是官方已经渗水的数字，但是都已经隐瞒不到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他认为这种救火式的减息措施难以由基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和中国在瑞士的会面是双方首次正式接触，被外界视为打开谈判契机的重要一步。贝森特在霍士新闻的英格拉汉姆视觉节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预计即将和中共官员举行的会晤将会更多地讨论缓和局势，而不是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自媒体人在野说认为，贝森特的意思是美国根本就没有打算给什么实质回报中共，他们要的只是中共配合，中共不要再吵闹，自己收声。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说，现在川普很清楚和中共根本不用谈，他现在是极限施压，要将中共这个实体先行搞垮， 然后重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中国。美中关税战的持续对立，美国国会这些立法者也都非常关注对美国产生的影响，美国的政界甚至担心美国的损失能不能够承受。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贝森特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明确表示有把握在今年谈判的17个国家当中，会同大概 80% 至 90% 的国家会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他会觉得很震惊。贝森特在国会的众议院中重申，或者在这个星期将会宣布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这句说话就很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可能同印度达成贸易协议机会最大，但是他说我们将会宣布同一些这个是附属贸易伙伴达成的贸易协议。难道说还有第二个国家？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相信关税战打到现在，川普出访中东之前，美国政府会拿出一个令市场、令公众放心的一个正面信息。这样川普在中东访问又拿到大量投资的话，我相信美国市场或者投资人的情绪、美国公众的舆论情绪就会稳定，川普就可以继续进行他的改革。那反观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呢？自媒体人在野说话，答案是有，但是中国不能够再寄望于美国心软、市场自我修复、人民继续忍耐，而是需要真正的觉醒和改革。综合路透社、法新社报道，印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在4月22号发生游客被极端团体持枪扫射之后，印度7号凌晨向巴基斯坦和他所控制的地区发动报复性空袭。印度表示袭击巴基斯坦9处设施，同时造成12人丧生，而巴基斯坦就声称至少导致26人罹难，同时击落5架印度战机。这一场战争是这两个拥有核武国家20几年来最激烈的冲突。为了避开巴基斯坦领空，有超过20几架国际航班被迫改道。根据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上午，已经有52架来回巴基斯坦的航班被取消。英国媒体天空新闻就警告说，局势可能会很快发展达到爆发临界点，世界需要对两个核武大国的军事摩擦后果感到恐惧。川普就事件表达遗憾，他说，我刚刚听到这件事，我估大家由过去的一些情况早已经预料到，他们已经打了几十年，我希望这场冲突能够尽快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会密切关注印巴，除了冲突尽快结束，将会继续同双方领导阶层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方式。日本内阁官房长林方正表示，日本严厉谴责4月22号克什米尔的袭击类似邪恶主义行为。另外，我们对局势可能会引发报复行动，同时进一步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表示严重关注。为了南亚的和平和稳定，我们强烈敦促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稳定局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7号指出，对于凌晨印度的军事行动表达遗憾，对目前事态发展感到担心。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搬不走的邻居，也都是中国的邻国，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邪恶主义，所以呼吁印巴双方以和平稳定、大局为重，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令局势进一步复杂的行动。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印巴冲突势必会成为影响整个全球局势的一个最大变数。边个都知道，巴基斯坦的背后无疑企住的是中共，而美国这边几乎不用我们怀疑，一定会藉此机会来加强美印之间的这种联盟关系，而且还会藉此可能将美国的军事部署直接就投放到印太地区。所以它会引致一个问题，看上去这场战争如果真的这样打下去， 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中美双方之间的又一场代理人战争。近年来，中国的新冠预防针后遗症持续显现，好多人因为注射了三针引发心肌炎、癌症、白血病和暴毙这些现象。日前一名网友在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关于新冠预防针的文章之后，很多受害人到他的公众号后台诉苦。6号微信公众号神不龙通发表了题为不幸被我言中三针后遗症爆发了的文章。文章指出，五一长假期他参加了一次业主代表聚会，他发现现场有很多邻居都有新冠后遗症。邻居 Set 姐说自己因为生蛇需要打激素治疗，他透露自己之前打过三针科兴。邻居 H 哥就表示他体检验出肺结节，小 M 就说自己打针之后出尘麻疹，而其他邻居都附和表示自己亦都一样。神不龙通表示，在座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来自不同行业，家庭情况千差万别，但你谈了一轮，基本人人都有轻重不一的后遗症，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打了预防针，同时基本是三针。邻居都好奇问，不打针你怎么坐高铁地铁啊？你不打针你的仔女读书怎么办？他回答说，很多困难其实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实际根本没那么夸张。神不龙通说，疫情三年我照样跨省翻工，每逢周末都要坐高铁来回，但是高铁站从来没有遇到要查接种记录的情况，唯一例外的是有一次坐地铁去高铁站，刚刚就遇到地铁新政策，乘客需要查接种记录，见我没有打针，服务人员坚持不给我入站。而他就反问对方，传染病防治法、苗苗管理法哪一条法律规定没有打针就不给坐地铁呢？你们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啊？我要将你们的违法行为曝光。而服务人员就呆了，还引起一班人围观，由于怕事件闹大，领导出来打圆场，最后送他入站。该网友的女的班主任屡次催促他去打针，结果他写了千几字的不打针声明发给对方，详细讲明不打针的原因，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谁敢强制他，一定会追究相关责任。不过他就劝不见自己的妻子，最终他打了三针科兴，结果出现了后遗症。他透露妻子自从2021年5月打针之后就变得很难睡，每晚不够8点就会眼瞓，日头看看下手机都会睡着。神不龙通发表文章之后，很多网友就留言诉苦，他说我老公的后台变成受害者的哭场。有读者说自己20多岁的女打针之后血糖飙升，都知住院治疗，到现在仍然靠药物控制。有人就喊着说自己屋企仔女打了两针，现在肾衰竭。有人说自己姐姐是退休医生，打了三针之后就患白血病，就快三年了，还是要化疗输血。作者感叹留言量之大，受害者之多，看了之后触目惊心。最后他表示公众已经淡忘了那些无比痛苦的日子，但是打针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因为淡忘而消失。当初我的质疑不幸被一一验证，无论身边亦或在网上，后遗症不断涌现，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些帮他们发声，来平抚那些受伤的灵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前投稿俄罗斯媒体，和川普叫板，而台湾一带行动可击败中共。乌军军力大爆发，无人机直扑莫斯科，俄罗斯13机场大乱，集有去无回。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8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习近平在今日5月7号抵达俄罗斯进行访问的前夕，他投稿俄罗斯媒体赞扬莫斯科挺一中政策，并且发表文章呼吁美国2758决议不容挑战。而学者示警，台湾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这件事能够决定台湾命运。习近平在7号发表了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内容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无论台湾岛内形势是怎样变化，外部势力怎样捣乱，中共统一势不可挡。显然习近平是借这个来呼吁美国不要插手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亦都再次暴露了习近平夺取台湾的企图。日前美国众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两项有台法案，除了解除国务院和台湾交往的限制，亦都强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并要求美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反对中共扭曲台湾的地位。这个法案等于是增加了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参与的权利，承认台湾的独立性，确认台湾在国际的地位，驳回中共所谓的对台湾有执政合法性的叙事，这样对中共来讲是重要一击。而目前台湾的大罢免运动亦都重创中共多年来对台湾统战的布局。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联手在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之后，多次冻结政府提交的预算案，政府多项政策亦都受阻。台湾著名媒体人汪浩先生在6号发帖说，蓝白立委今日在立法院联手阻挡了1500亿的国土防卫和安全弹性法案，反而提出一人普发10000元的买票法案，亦都就是蓝白立委联手阻挡住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法案。亦都正是这个原因引爆台湾民怨，数十个公民团体发起罢免行动。在5月6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过半的台湾民众认同台湾是要提高国防预算的。而台湾的全国性大罢免运动非常关键，在今日政治工作者周谦在脸书发帖说，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最终取决于多个的不同因素。第一，是中共自己的军事准备程度；第二，台湾是否能够反制入侵行动的判断；第三，盟友协助台湾的能力、意愿和可能性。他说，有些我们不能够控制，但是有些掌握在台湾人自己手上边，只要台湾的国防预算不要再被挡，全民对于反共反侵略的意志够强，台湾社会团结，中共并不敢轻举妄动。他提到，为什么这次大罢免主轴叫做反共，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最大共识，也是给台湾盟友们最直接的信号，台湾人坚决反共，这个是中共渗透计划的最大阻力。而今日成功大学教授李宗宪亦都透过了面书发表了从容忍到反击，台湾最后的防线为题的文章。他提到大罢免行动是台湾现阶段救命的重要行动，他提出了几项重点。习近平已经年纪大了，动作越发急迫。第二，立法院借助抗权之名，实际上是在全面摧毁司法权，并以预算手段绑住行政权，造成宪政体制崩坏。第三，连过去深度埋伏的内应角色现在都公然曝光，因此台湾已经站在历史的最后关头。李宗宪强调，大罢免第三阶段的结果很可能决定台湾的命运。在今日，曹兴诚先生发帖说，大罢免现阶段联署已经接近尾声，有30个国民党立委都确定要进行第三阶段的罢免程序，超过100万人参加了罢免联署，这个是大家前所未料的大成功。美国国防大学华盛顿校区军事专家孙飞和吴志远撰文分析说，中共近期一连串的军队整肃运动反而透露出习近平没有办法信任自己的将领的讯息，甚至都亦都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任自己的军队能够打胜仗。但是这样不表示美台双方就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中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只要领导人下令，他们亦都会走入战场。特别中共认为台湾彻底走向独立的时候，但是习近平亦都不会轻易挑起战端，因为这样台湾应该把握好这段时间，大幅提升对反登陆作战的武器支出，厉吓了中共对台动武。各位观众，你觉得大罢免是否可以打败中共呢？亦都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今日5月7号，习近平抵达了莫斯科，而就在这个之前，乌克兰无人机直扑莫斯科，造成俄罗斯境内13大机场处于瘫痪状态，几万名乘客滞留在机场，现场一片混乱，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对普京发出严厉警告。就在习近平抵达俄罗斯的前夕，乌克兰无人机连续3晚空袭莫斯科机场，造成机场航班大乱。乌克兰从5月5号到6号夜间发射了超过100架的无人机，重点攻击了莫斯科周边地区。根据莫斯科方面说，到现在7号为止，莫斯科空军部队已经至少击落14架乌克兰无人机，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不过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导致俄罗斯境内的13大机场被迫关闭，莫斯科4个主要机场大部分时间亦都处于关闭状态。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直接导致莫斯科机场数十架航班取消或者延误，超过6万名乘客滞留在俄罗斯各地的机场。从现场的图片可以看到，机场入面一片混乱。根据消息说，由于无人机袭击打乱了机场的营运，塞尔维亚总统的飞机没办法起飞到莫斯科。外界认为，如果乌克兰袭击成为常态，这样莫斯科和周边地区之间的空中联系将会陷入瘫痪，引发严重后果。在今日，俄罗斯媒体声称说，普京已经指示俄罗斯国防部用遵恕导弹系统打击基辅目标进行报复，回应乌克兰这几日所进行的大规模轰炸的挑衅。泽连斯基警告说，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乌克兰没办法保证外国官员的安全。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俄罗斯盟友以各种借口拒绝前往莫斯科参加阅兵，就连金正恩都确定不会出席，而一些国家只是派出低级的代表团出席。很多网友质疑，习近平平时连各种灾区都不敢第一时间去，为什么冒险去俄罗斯？还有人呼吁泽连斯基，扎准一点，你就成为了中国人的英雄了。随着西方盟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出现了新一轮的升级，亦都令到乌克兰军力大爆发。美国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即将接收到10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保护基辅和其他关键城市。另外，德国和希腊亦都讨论再提供一套系统。除此之外，乌克兰亦都在地面作战能力上迈出了重大一步。乌克兰预计在2025年采购高达8000套地面无人机械人系统。英国方面亦都宣布完成对乌克兰的自走榴弹炮全面的交付，该系统一共有68套。在今日5月7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斥责俄罗斯，美国认为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谈判中要求太多，俄罗斯不单止将被占领土地写入宪法，甚至到连他控制不到的城市也都写入了宪法，他们甚至懒得在那里搞个假公投。曼斯同时指出，他并不认为莫斯科对和平谈判不感兴趣，他说下一步的重要举动应该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直接接触。而俄乌特使海洛格亦都提到，虽然很多条件对乌克兰不见得有利，但是基辅方面已经同意全面停火30日，目前障碍是在普京。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